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啊，同大家讲一讲戈尔巴乔夫噶。咁佢系前苏联嘅领袖啦。咁啊，佢系琴日8月30日逝世嘅，享年91岁。咁啊，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啦，就系苏联嘅最后一任嘅领导人嚟噶。咁喺佢喺历史上啦嘅亮点之一咧，就系和平咁结束东西方嘅冷战噶。咁戈尔巴乔夫就1985年上台噶，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啊，咁佢系在任嘅时间咧，就向世界打开咗大门嘅，并且系推行咗一系列嘅改革添，咁并且系结束咗东西方嘅冷战。咁佢喺1990年嘅3月到1991年嘅12月期间咧，就担任苏联总统嘅，咁系苏联历史上啊吓第一任嘅总统，亦都系最后嘅一任总统，因为咧苏联在他之前是未曾有过选出来的总统的，所以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总统。而在他之后苏联就解体了，所以他也是苏联最后的一位总统来的。1990年戈尔巴乔夫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他昨天的逝世，很多国家的领袖对他的去世都是表达哀悼的。联合国的秘书古特雷斯就称戈尔巴乔夫就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全世界都悼念他。而英国首相约翰逊 Boris Johnson 就说他很钦佩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正直，并且说在普京侵略乌克兰的今天之际，戈尔巴乔夫对开放苏联社会的不懈的承诺是仍然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来的。叶晚峰，不如跟大家在这一集讲一讲戈尔巴乔夫生平的一些事情。
戈尔巴乔夫是1985年3月上台的，出任这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成为这个苏联最年轻的领导人来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的。当时的苏联呢，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呢是高度集中在中央的，因而呢推行的政策呢变得非常僵化，政府官员呢贪污严重，经济呢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呢是无法改善的，民怨日深。国外呢因为要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竞赛，消耗大量的资源，进一步呢影响这个经济民生，雪上加霜的。咁以往嘅苏联领导人呢都係尽量避免进行任何改革㗎。所有嘅经济改革呢施行到一半呢就会半途而废㗎啦。至使呢经济呢係呆滞不前啦，远远落后于美国嘅资本主义国家㗎。咁喺1972年呢呢个尼克逊访问中国之后呢，美苏嘅战略平衡呢个情况呢逐渐被打破啦。并且呢苏联呢因为实际上的军费呢开支呢是越来越接近，甚至是超过这个美国的。因为他想军备上赢这个美国。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呢只有美国的一半而已。即是美国人出1元，苏联人要出2元。
那他怎么支持到呢？人民的收入又少了，但你又要超越美国的军费。
所以呢很吃力的。咁啊，仲有武器嘅研发啦、使用啊，都系需要好大量嘅经费嘅。咁令到啊，苏联嘅国民经济发展咧系不堪重负噶。咁另一方面咧，苏联人嘅生活水平咧系开始下滑噶，尤其系农民方面啊，生活系非常之苦噶。咁生产出嚟嘅粮食咧就唔够入口嘅平，咁而咧农产品嘅增长咧亦赶唔上呢个需求嘅增长。从战后到这个1980年的年代尾，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持续向下滑的。 咁啊，譬如喺50年代啦，哇，当年咧就系个平均啊个人民嘅收入个增长咧系10.3%咁高噶。好啦，到60年代咧就平均增长咧，仲有6.8%，都非常之唔错噶。到1970年代啦，平均增长咧只有4.9%，普普通通啦。咁啊，到80年代咧就每况愈下啦，到90年代咧就不涨反而降添，咁啊令到啲苏联嘅人民非常之愤怒噶吓。咁啊，苏联咧好主要嘅收入嘅外汇收入咧系来自呢个石油噶，而今时今日亦都仲系吓。咁啊，喺1984年咁计啊。咁啊，去嘅石油嘅收入咧系高达总外汇收入54.4%咁高噶吓。咁啊，但系到1985年嘅8月啦，美国总统列根咧就同呢个沙地阿拉伯咧达成协议增产啦。咁啊，令到油价咧就往下走啦。咁啊，戈尔巴乔夫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好吃力啦。佢需要維持呢個美元外匯嘅收入咧，佢係逼住咧係增，亦都跟住增產呢個石油嘅。咁佢越增產咧，啲油價就越低，進入咗個惡性循環噶。咁啊，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後咧，係曾經推行過一系列嘅呢個經濟改革嘅其他嘅開放措施，並且咧將中央嘅權力咧下放到呢、這個。地方政府嘅，即系嗰啲加盟共和国嗰啲政府度噶，同时咧实行有限度嘅民主选举，希望咁不停不同嘅措施啦，可以解决国内嘅问题噶。
但其实你谂下，戈尔巴乔夫当时面临嘅嘢真系都好多，面对嘅嘢都好多啊吓。
系啊，
即系当时嘅人
难摊嚟嘅。
嗰、那個生活咧係越嚟越艱苦啦，咁佢又要要做呢個改革先至可以有改變啦嚇，咁所以一切都唔係容易嘅事嚟㗎。
係啊，所以咧佢曾經咧推行過一個好急進嘅計劃，就係、是、要500日之內將呢個蘇聯個呢個計劃經濟改成呢個市場經濟。咁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冇一個完整嘅呢個經濟理論去支持咁樣做法嘅，
同埋500日即係1.5年左右，
係啊，非常之短嘅。
由一個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真係一個好唔似乎一個好唔現實嘅一個計劃嚟㗎。
咁而家嚟睇就大家都覺得係非常之冒險嘅一個行動嚟㗎。咁咧呢個計劃咧一推出之後咧就係、是、出現好多問題啦。咁啊～譬如啊，好多啲生產即係好多人生產任何物品嘅人啦，都唔願意，因為佢啲價錢啊仲係定住，仲係定住喺度嘅。但係成本就多咗好多啦，所以佢哋唔願意蝕本去賣佢哋嘅產品啊。咁咧導致咧呢個生產力就下降啦。咁啊市場上咧貨物嘅供應亦都不足噶。咁啊最終咧就搞到好亂龍噶。最終咧就呢個計劃係被終止噶。咁但係以此同時咧就衍生咗一個黑市市場啦，就用美元嘅市場。咁啊令到呢個盧布咧因而咧亦都貶值到咧差唔多要崩潰嘅邊緣噶。咁啊，所以喺1990年嘅勞動節啊，勞動節喺蘇聯喺共產國家嚟嘅非常之重要嘅節日嚟噶啦。咁啊，蘇聯嗰啲領導人咧係喺人民嘅唾罵聲中啦嚇，嘲笑唾罵中咧係走咁樣情況之下咧走下呢個主席台嘅嚇。咁另一方面啦，佢嘅社會主義改革咧帶嚟咧，亦都帶嚟咗意想不到嘅後果嘅。嗱，隨住中央權力嘅下放啦，各加盟共和國嘅領導人咧開始尋求更大嘅自主能嘅權力啦。咁啊，隨住呢個公開化，即係因為呢個戈爾巴喬夫咧，除咗經濟政治之外，亦都賦予咗人民更大自由嘅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好多噶，開放多好多噶。咁咧，但係咧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啲人民咧就係、是、對中蘇共嗰啲咁嘅歷史問題同埋蘇共喺歷史上所犯嘅罪行咧，就越嚟越被啲人民揭發出嚟，咁令到咧好多嘅人民咧對蘇聯對共產黨咧亦失去咗信心噶，尤其係喺1989年啦， 東歐共產國家啦，譬如波蘭啊、德國啊、東德啊咁呢啲國家咧，政權咧因為呢、這個亦都係因為啦，呢、這個經濟政治嗰啲咁嘅幾十年積累嗰啲咁嘅嗰啲咁嘅錯誤啦，終於咧一齊爆發啦，咁啊所有嘅東歐國，差唔多所有嘅東歐共產國家咧，都一齊咧就將呢個共產政權咧就趕落台噶。咁樣情況之下咧，所以咧就係、是、呢種咁嘅情況，亦令到咧蘇聯加盟共和國嗰啲咁嘅政府咧，亦紛紛啦想仿效呢、這個呢、這個東歐嘅國家啦，共產國家啦，意圖擺脱呢個蘇聯而獨立噶。咁西方新聞媒體嗰陣時咧，經常嘲笑呢、這個
嘲笑
呢、這個蘇聯嘅，話佢係蘇芬，即係蘇聯英文叫 Soviet Union 啦，佢哋叫做當時嘅情況咧係 Soviet Disunion 嘅。咁啊，戈爾巴喬夫咧喺國外嘅表現咧，比國內咧係亮麗好多噶。咁啊，戈爾巴喬夫咧想結束呢個冷戰啦，因為咧佢同美國進行呢個軍備競賽咧，對蘇聯嘅經濟嚟講咧係不消噶啦。當時每年咧最少要使幾十億美元嘅，喺嗰陣時嚟講咧係對蘇聯嚟講係非常之大嘅一筆數嚟噶。所以喺1985年啊，戈爾巴喬夫咧就同美國總統列根咧會面啦，就呢個限制核導彈嘅生產同埋恢復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嘅正常外交關係咧進行咗談判嘅，咁談判都係非常之有建樹性噶。咁啊戈爾巴喬夫咧仲結束咗蘇聯喺阿富汗嘅戰爭嘅。咁啊喺1979年阿富汗出咗一個社會主義嘅政府啦。咁啊但係咧就係、是、蘇聯為著咧就係、是、要支持呢個政府，曾經出兵呢個阿富汗，一打咗5、6年啦。咁啊，死傷無數啦，咁啊，所以咧，亦都消耗好多嘅資源，所以呢個戈爾巴喬夫一上台冇幾耐咧，就係、是、停止咗呢場戰爭噶啦，從呢個阿富汗撤軍嘅，咁啊，同舊年美國嘅情況差唔多啦。咁1987年啊，戈爾巴喬夫咧前往美國華盛頓啦，就簽署咗一項咧限制喺全球範圍內部署中程同埋短程導彈呢個陸基嘅導彈嘅條約噶。咁而且喺1991年嘅5月咧，美國同蘇聯咧根據呢一條條約咧係銷毀咗2500多枚導彈噶。咁其實佢咁嘅做法咧，對整個世界和平咧係貢獻係良多噶。
好啦，嗱，咁其实1989年咧，阿戈尔巴乔夫仲去咗中国北京添嘅，咁我嚟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追踪究竟戈尔巴乔夫1989年去咗北京嘅时候咧，系发生咗嘅一啲事情噶，咁我哋喺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讲下啱啱琴日逝世嘅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生平嘅一啲事情噶。咁好啦，咁啊戈尔巴乔夫咧就1989年嘅5月15号咧，咁就系去到访问北京嘅。咁啊当时大家都记得啦。89年嘅嗰個時候咧，就正值呢個天安門嘅學潮嘅學運嘅時候嘅，咁啊啲學生當時係佔領咗北京嘅天安門廣場嘅，咁啊啲學生仲係試圖咧攔截啊戈爾巴喬夫嘅車隊添。嗱，咁喺嗰一次訪問中咧，都發生咗一啲事情嘅喎，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當時戈爾巴喬夫係會見咗啲乜嘢人啦，同埋發生咗啲咩事咧？
咁啊，戈爾巴喬夫去到北京咧，就當然咧就同當時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同埋當時嘅真正嘅 boss 中央軍委會主席鄧小平分別舉行會議噶。咁啊，大家咧見面之後咧，就係將中共同埋蘇共啊，即係兩個國家嘅關係正常化咗噶。咁啊，戈爾巴喬夫咧後嚟喺回憶錄中咧係咁透露噶。 趙紫陽在他們的會談中坦誠跟他們談過，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夠放棄一黨專制，實行 多黨制的想法。這個就是側面證實了其實趙紫陽是很有推行民主多元化的想法的，只不過是出師未捷身先士而已。咁啊，趙紫陽去世嗰陣時咧，戈爾巴喬夫咧亦曾表示哀悼噶，嚇，即係佢仲記得呢、這個中共嘅中共嘅主席當時嘅主席啦嚇。咁啊，戈爾巴喬夫咧繼續喺俄羅斯同埋喺國際事務中發聲啦，但係佢喺國外嘅聲譽咧始終係遠高於國內嘅。雖然佢個改革啊受到西方領導人嘅歡迎，但蘇聯同其他嘅領導喺佢嘅領導之下咧係逐漸開始解體㗎。咁啊，戈爾巴喬夫推動呢個政治改革啦，將部分中央嘅權力下放到蘇聯嘅加盟共和國啦。而當時最大的加盟共和國當然就是現在的俄羅斯了。俄羅斯呢人口佔了這個蘇聯的三分之二，領土呢就是七成那麼多的。在1991年6月12日蘇聯的舉行這個俄羅斯舉行了第一次的全民直選總統的。咁啊，呢個係非常之係創舉嚟噶嚇，真係真係由人民一人一票啊選出呢個總統，喺俄羅斯嚟講係真係非常之值得紀念嘅一件事啦嚇。咁啊，但以退出共產黨嘅葉利欽咧，以無黨籍嘅身份咧，贏得57%嘅選票而當選總統嘅喎。而呢個戈巴卓夫支持嘅共產黨人啊，呢、這個叫做雷日科夫咧，只得到16%嘅選票嘅啫。
咁即係可以睇得出咧，即係當時呢、這個俄羅斯嘅人民咧，就真係非常之反感呢個共產黨嘅。所以如果你一係屬於共產黨咧，佢就唔選你，就選一個冇黨籍身份嘅呢個葉利欽，即係佢退出咗共產黨嘅。
係啦，咁即係其實當時嘅。1991年啦，因為好多呢個歐洲嘅共產國家已經將呢個共產黨趕落台啦，所以大家都對共產黨呢幾個字咧非常之厭倦嘅，真係嚇，所以咧個個都投票俾葉利欽啦。而戈爾巴喬夫一年之前咧，剛剛由人民代表喺選出為成為呢個蘇聯嘅總統噶嘛，但係咧佢唔係人民直選嘅，係嗰啲人民代表選出嚟噶。咁佢嗰個代表性同埋民意基礎咧，同呢個葉利欽比咧，係相差一段距離噶啦。
即係戈爾巴喬夫都係選舉出嚟，但係問題就係
唔
係人
民
大會選出嚟，唔係話一人一票選出嚟。
好啦，喺819事件啦，就係咩叫819事件咧？就係當時嘅一班咧強硬嘅蘇聯政府高層覺得戈爾巴喬夫推行嘅政策咧係過於急進偏激噶。會嚴重損害呢個蘇聯噶，佢哋咧曾經試圖進行呢個政變嘅就819啦，咁啊將呢個戈爾巴喬夫咧就係趕落台噶，但並冇成功噶。好啦，喺平息呢個政變之後咧，當時嘅蘇聯嘅總統啦就係葉利欽啦，唔係蘇聯，當時嘅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咧就宣布啦。蘇聯共產黨為呢個非法組織，即係唔俾蘇聯共產黨喺俄羅斯裏面活動噶。咁限制所有俄羅斯境內嘅喺佢境內活動。咁啊，戈爾巴喬夫咧被逼咧係辭去呢個蘇共總書記嘅職務噶，並咧建議啊蘇聯嘅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啦。喺咁情況之下，已經係樹倒猢狲散的情況之下，咁啊，仲要下屬各黨的組織咧自尋呢個出路嘅，即係雞飛狗走啦，你各有各樣啦，咁嘅情況之下，咁四個月後咧，已經冇實際權力嘅戈爾巴喬夫咧，係被逼咧辭去蘇聯總統嘅職務，咁蘇聯咧就正式解體啦。咁喺1991年啊12月21日啊，俄羅斯電視台咧當晚咧嘅新聞聯播係咁樣講嘅，佢話：各位聽眾晚安，而家係新聞報導， 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啦，哇！真吓死人啦，系嘛？
系啊，我谂呢个对好多人嚟讲，真系一个好历史性嘅一个时刻噶吓。
点解咁样步伐呢？因为咧几日之前咧，俄罗斯、白俄罗斯同乌克兰嗰啲领导人咧系一齐会晤噶，咁咧就系准备咧就将呢个苏联解体噶，而成立一个独立嘅国家嘅邦联。之后咧，另有八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咧，亦决定加入佢哋嘅行列噶。
嗱，咁啊，联邦同埋邦联又有咩分别咧？
邦联就比较松散好多噶啦，联邦就唔系啦，就真系好多好多法例啊，咁样大家共同去遵守嘅。邦联就好松散嘅啫。咁佢哋组成一个团咧，就系联合起嚟咧，系同呢个戈尔巴乔夫对抗噶。咁啊。其实咧，戈尔巴乔夫到最后一分钟咧，仍然希望咧系可以将呢个苏联呢个联盟咧系继续维持落去嘅，但当然最后就唔成功啦。戈尔巴乔夫话：我嘅身后边咧有好多背信弃义嘅人啦，就系呢啲人啦，就系、是、吓。佢话佢哋要点支香烟，但其实咧系将整栋大厦点着咗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争夺权力咯。他们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他们就犯下了大罪了。那就是一场政变了，因为他们这样情况之下联合起来联手呢就推翻这个苏联呢 是一场政变来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说当时呢是完全走向一场内战的情况来的。我辞职咧，系为咗避免咁样结局嘅出现嘅。咁啊，佢话我哋呢个国家咧，如果发生一场社会分裂或者一场战斗咧，系难以想象噶。我哋有好多嘅武器，各种嘅武器，包括核武器，一旦开战咧，会导致好多人死亡同埋重大嘅破坏噶。我唔能够为咗保住我自己嘅权力，就令到呢一种情况发生。所以去选择下台，成功达成了和平的目标。咁有人认为啦，苏联解体其实大部分责任咧，应该咧由呢、这个戈尔巴乔夫嚟担负噶。咁呢句话是否正确呢？就睇一睇戈尔巴乔夫所推行嘅政策啦。咁戈尔巴乔夫咧推行开放，令到人民享受到更多嘅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尊重人权，释放政治犯，这个对苏联人民来说当然是好事啦。但人民享受自由多了之后呢，就自然呢要求更多了，就更难管治。将权力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用民主方式选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对加盟共和国的人来说当然是好事啦，现在开始真的有人可以代表他自己的声音啦。但对苏联来说呢，就会造成一个很难控制的局面。因为苏联呢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个个都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被苏联统治的几十年里面，那些人民都已经受够的啦。当环境许可的时候，这些民族自然会想起要独立的了，这就很快令到苏联解体和灭亡的。当中东欧国家抛弃共产主义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阻止的。当柏林围墙被推倒的时候，他没有 用坦克车去镇压，因为他没有将维持苏联统治放在最高的位置，而是将其他国家人民的意愿看得更重的。
因为其实刚才你说，其实戈尔巴乔夫是很希望维持这个苏联这个这样的。
是啊。
但是他最终呢都没有去坚持这样的。
是啊，因为他有更高的价值去是跟随的。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共产国家人民的宽容，实际上呢也激励了他自己了，苏联人民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的也都想做同样的事，抛弃共产主义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策对苏联的人民、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东欧共产国家的人民，他还停止了冷战，为世界带来了和平。 所以对全世界人民来讲都是有好处的。但这些这样的人证啊，却会令到苏联帝国解体。那大家想想，这个苏联帝国究竟啊有没有去存在的价值呢？如果只能靠这个极权统治才可以维持的帝国，要它来有什么鬼用呢？是吧？
咁啊，喺2021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嘅共同得主咧，呢一位俄罗斯嘅独立记者啊，申报嘅编辑叫做穆拉托夫咧，佢对戈尔巴乔夫咧就有好高嘅评价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佢讲嘅说话咧？
呢、這个穆拉托夫咧喺呢个申报嘅网站上发表咗文章噶，佢话令我要大家永远记得呢一点。戈尔巴乔夫爱他的妻子呢胜过他的工作，他将人权置于国家之上，他将和平的天空呢看得比个人的权力呢是更重要的。从这几句字呢，你就看得到其实戈尔巴乔夫呢在人性方面呢 是非常丰富的，跟以往的苏联那些独裁国家的领导来说是有天渊之别的。咁啊，呢個穆拉托夫接住話咧，佢鄙視戰爭，佢鄙視呢個實用政治，佢堅信啊，用武力解決世界上嘅問題嘅時代咧已經過去啦。咁啊，呢個就係戈爾巴喬夫嘅想法啦，個睇法啦。但係咧，現實咧，而家蘇聯嘅領袖普京先生咧，
俄羅斯
領袖正在用呢個同戰爭咧嚟達到佢嘅目的嘅喎。咁啊，穆拉托夫仲話：戈爾巴喬夫啊，為我哋嘅世界帶嚟咗和平，為我哋咧建立咗30年嘅和平，無需為咗呢個核戰嘅威脅而擔憂嘅。请问他说试问有谁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没错，在这一方面来讲是真的确是非常之难得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